法师，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好像可以再大声一点点了，大声一点点。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第三章的第九页，对不对？那我们从第八页开始呢，就进入导师啊，应顺导师对于印度佛教史三期演变的根基教说的差别啊。那导师的说明呢，跟太虚大师其实是有一些地方相同，但是蛮多地方是不太一样的。导师没有讲得很白啦，不过稍微比对一下时间哦，我待会再给大家比对一下。那大家就会理解啊。那还没有进入这个三期之前呢，我想补充一下我们讲义第二页的这个为人细谈和对治细谈这个地方。就讲义第二页的中间这个地方啊。我不晓得其他的法师啊，因为有一些法师他是要讲课呢，那会预习的非常的熟悉啊，他不会有任何的自己模糊的地方啊。但是有时候我们这种比较年轻不是很有经验的，有时候就是讲课之后呢，会很奇怪啊，我们讲完课我回到房间啊，或者是隔天我会把之前讲课哪一些地方我自己觉得就是不是很满意的地方，我会浮现在我的心里，很像一直挥之不去这样。所以那我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都会再重看那一段，然后希望再补充说明一下，那对大家也许理解的会更完整啊。好，我们来看这个为人细谈和对治细谈，主要是对治细谈的第三段啊。因为对治细谈这里我们是讲止恶嘛啊，为人细谈是生善。那在刮胡山的第三段呢，这里提到说止恶呢不只是指身口的，那还要净化到内心。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主要就是因为对治细谈的第一行，他导师跟我们介绍的这一种对治贪欲啊、嗔恚啊、愚痴，这种是站在内心上说的嘛，对不对？内心上的贪嗔痴散乱跟我执嘛，他是站在内心上说的，他不是身口哦，他是比较站在内心上说。就是我们如果发现自己贪欲很重，那我们就修不净观。所以对治细谈一开始呢，其实他就比较着重在净化内心的这种方法，对不对啊？净化内心的方法。那所以在止恶的部分呢，导师就有跟我们稍微就是提示，就是除了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这种内心的清净，主要就是因为身口的清净还不够圆满，所以我们一定要达到内心的清净啊。那接着呢就有提到说，就好像有些人他愿意布施，但是他不愿意持戒啊。那对于这种人呢，就是会要跟他说啊，说什么呢？就是说布施的功德是有限的，他只能够感得身外的福报。那真正呢持戒啊，就是我们要止身口的恶业呢，那持戒呢才能够感得人天的福报啊。所以这个对治细谈呢，它是有一点再进一步的，就比为人细谈呢更进一步啊。他提到说，就是只有生善的话呢，那做布施还不够啊，那还要再持戒啊。持戒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啊，就是身口方面呢要守戒。那因为持戒能够感得人天报啊，那如果不持戒的话呢，即使没有守戒也是会堕入恶趣的。那再来，那有些人呢就是能够制止身口的恶行，但是烦恼很多，别人也不了解啊。 那所以为这种人呢在说什么呢？不要限于身口的这一种止恶，还要进化到内心的禅观。所以呢对这细谈第一段就有提教导我们，这种种禅观就是要净化内心的烦恼，这样可以吗？所以大家我发现我们把关键字圈一下哈，大家就会很清楚，就是刮胡山的第三段哈，第二行有一个为说为这一个众生说布施功德有限，有没有啊？因为他是为人身上细谈的话，就是为他说布施有功德，但是呢要更进一步跟他说呢，就是对治细谈，不只是为人身上细谈，而进一步再跟他说对治细谈啊。所以这一段的第四行，那就在为他说什么呢？学佛不只是止恶于身口，还要净化到内心啊。那所以如果是按照黑板的这个简单的归纳表的话呢，就是我们一般讲三福业，就是布施、持戒、禅定，那其实它是有粗到细的这个含义的。就布施呢它是比较粗糙的善法，那禅定呢它是比较属于细的啊，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那所以它就是有粗细之分。如果是站在前后的次第来看呢，就是布施它是属于生善啊，生善的部分。那止恶呢，就是我们先要进一步，布施不只是一个善法，我们更要能够守护我们的身口清净啊。因为如果是只有愿意布施，不愿意持戒的话，不一定我们能够升到人间，对不对？我们只有布施，搞不好是做一个非常有福报的宠物啊。那这个的话就是太可惜了哈。所以我们学佛不只是要布施，还要持戒，保住我们的人生哈，再散去。那再进一步呢，为更用功的人说，我们不只是要身口要持戒哈，就是这种止恶，还要进一步的更维系的止恶，就是意业方面的清净啊。就是如果我们贪欲重，就要修不净观。好，那类似这样的话就是慢慢的维系。再来的话呢，我就要补充，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有给大家说的，就是导师在印度支佛教的45页的地方，把13页呢归纳为意、心跟业、心跟意，对不对？好，这三个。那如果是按照粗到细来看的话呢，13就是前期啊，身三口四，这个就是前面七个，这个是属于表现出来的身口的善业啊，这七个。那在内心方面呢，就有这意三啊，就是这三个。那导师把它分得更微细，就是不贪不嗔呢是属于心啊，它是属于情感方面的、意志方面的啊。那再来就是意念方面呢，就是我们知见方面呢是要学习这个不邪见。那这个呢完整来说就是13页的意、心跟业。那我们今天又上到就是同样是那一章啊，第三章啊，印度支佛教第三章，他讲到第三节，这个是第二节啊，13页是第二节，那八正道呢是第三节。那13法是谈世间的净化，那八正道呢是谈出世间的净化。所以八正道的时候呢，导师也是用这三个词来归纳啊。导师说正见就是意念、知见方面的导正，那正智呢，正思维是属于情感面啊，还有意志发动于行为的这一种内心的思考层面。那再来后六的话就是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啊，就是后面六个是属于发表出来的这种身口业啊。所以在八正道跟十善呢，导师在印度支佛教都有这样子的归纳，我觉得是蛮好的啊。就是我们一般要谈世间、出世间正见呢啊，或者是世间、出世间法的关联性呢，我想这个表应该对大家是很有收摄的效用啊。OK， 好，那我们就补充到这里，我们再继续看我们的进度是第9页 那但是我们先看第八页一下啊，上个礼拜讲到的三期演变呢，刮胡一第一期的第一个图表啊，这是初期的声纹秤为中心的，所以这个图表最里面的啊，就是这个曼陀罗呢，最里面的就是中心思想啊。在初期的时候呢，导师的这里的初期啊，感觉是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的时代啊，因为导师说这个时代也有500年。那从声闻佛教来看呢，就是原始乃至到部派佛教呢，这里还是重视出家的解脱啊，所以有很多的阿罗汉啊。那第二层呢，比较次要的呢，就是在家的学佛者啊，那他们重视布施跟持戒，也可以了生死啊。那最外层呢，就是鬼神的护持啊，那这一种是属于旁听啊的身份啊，他没有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个是初期佛教，大概是500年的时间。那我们来看第九页哈，第九页的中间第二个图就是刮胡二，中期以人菩萨或者是天菩萨为中心。那所以这个图表呢，导师就画中间是在家慈悲。本来在家的话呢，是在如果在第八页在家的话呢，是在中间嘛哈，在第二个角色啦哈，就是次等的角色。但是在第九页这个表呢，在家就变成是主要的角色了啊，主要中心的角色。那出家的解脱呢，就移到右边，天神的护持呢，就移到左边啊。所以中期的佛教呢，有这样子的情况，在家众呢摆中间呢啊。那我们看导师底下的说明哈，佛灭后500年的佛教情况啊，就是大圣兴起的时代，这个时候也有约500年。所以我在想，导师划分这个1500年哈，在这个早期的文章当中，但应该是第一期是500年，中期是500年，后期是500年，加起来就1500年嘛，对不对啊？大概的这样划分呢、啊。那导师在华语集，就是华语集的第四册呢，法海探真那一篇文章，那我有把导师在那一篇文章的划分是1600年，跟这一篇文章差不多啊，就是黑板的最右边啊，就是佛缘1到5世纪啊，这是小乘佛教呢兴盛的时候。那6到9世纪呢是初期大圣，那10到16世纪呢是后期大圣啊。那不共大圣就是后期大圣啊，就是后期大圣。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第九页的倒数第二段啊。那佛教的中心演变了，那处于佛教中心的佛跟弟子们呐 啊都变为在家相，就好像我们礼赞的菩萨呢，就是文殊、观音、普贤、维摩诘、善财都是在家相。那佛呢，也在天上成佛的这个毗卢遮那佛啊，那都是有头发的了啊，都不是在都是显示是在家相。那这以在家中心的佛菩萨呢，表示了大悲、大智、大行、大恨的特征，众六度四摄法门。所以这一种佛菩萨的形象呢，在我们的北传大圣呢，是不是很明显啊？是不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我们的佛菩萨呢，如果我们计算那个八仙力的话呢，以大圣来说的话，大部分都是在家的形象比较多啊，在家形象比较多。那如果是出家初期的话呢，那也许他是我们的佛陀也是光头的，也是没有头发的啊。如果比对下面这个来看的话啊，嗯，好，我们看第九页最下面，当时出家的解脱相呢，就声闻相，包括佛陀在内啊，都被移到右边啊，不代表佛法的中心，而作 为适应一分根性的方便。那声闻正所说的三宝观不是佛法的根本啊，那反而是究竟而根本的是发菩提心度众生成佛的一大乘啊。那二乘虽然被移到旁边啊，但是并没有排挤它啊，而是反而成为旁流啊，旁听。那迦叶等声闻弟子时常都就是抱怨啊，为什么自己不知道这个菩萨道而早一点成佛啊，要走这个迂回之路。那所以呢，在像法华经就有提到二乘圣者呢，他们有回心向大圣啊，这是法华经在初期大圣的其中一部经啊。好，再来我们看下一段。天或者是鬼畜呢，不远出于，就是他不在呢处于外围，地位提高了，提到左边，就是他不是在最外层的，他反而是跟出家的声闻相呢是同等地位的啦，哈，一个右边一个左边而已嘛，哈。那就好像大圣经经常有出现的，就是有很多护法神啊。那其实在佛陀时代呢，他是属于外护而已，但是在大圣的经典呢，他们就成为菩萨的化身。像海龙王经啊，像海龙王、紧那罗王等等，这些就成为菩萨，连魔也成为不可思议的菩萨啊。所以这些天菩萨在大乘的法会中诸佛扬化，虽然是这样子的形象，但是他们的精神还是以发扬悲智愿行为主啊，阐述六度四摄，只是添加了一些神的特征啊。那一分低下的天神，大抵上还是热心护法者啊。所以导师的意思是说，虽然初期大圣有天化哈，有这一种天鬼的这一种演变啊，成为这个菩萨的化身乃至佛陀的化身，但是他们还是阐扬这个根本的大乘的精神，就是他们不是以那一种感应啦，那一种降，就是降魔啦，或者是等等的这一种为主，他们还是以修行为主的，还是以悲智愿行的修行为主，这样了解吗？啊，虽然他是天菩萨的这一种形象，但是他还是以修行为主，度众生为主啊，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种是不太一样啊。好，看小节。那这一期的佛教从出家移到在家啊，那从人移到天啊，所以大家可以把出家、在家、人还有天哈、啊、圈起来啊，那就是第二期的情况啊。那为这个高级的天还有在家人的去入佛法啊，那也是适应崇拜天神的婆罗门啊发扬起来的。那入世立生充满了本生坛的菩萨精神。那本生坛就是过去我们世尊的过去生行菩萨道的记载啊，就叫本生坛。那但同时呢，这种天的倾向发达起来，天神的地位也显著了。所以呢，佛教的人间化在这个时期也有天化的成分啊。那印度大圣的盛行呢，包含了这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初期大圣的时候，一个就是人间化，这个是优点，天化就是比较是缺点。那影响了后期佛教的发展，这不如初期的淳朴啊，过着集团的生活，那多少有适应世俗，那倾向于唯心还有个人的伟大，因为菩萨就是有这种情况哈、啊。那因为本生坛的菩萨，大家有看过本生坛的故事吧，对不对啊？比如说佛过去当鹿王啊，当鸟王啊，什么都是个人的。他们不是那一种群体的，所以呢，在初期大圣的时候呢，这种思想的倾向也会造成有很多修行人呢、啊，他们是比较着重在个人的发展，所以很多北传大圣，尤其是我们看现在的佛教，都 每个人哦都可以是大师，那出来弘扬一段时间过后呢，有一些能力呢，那自立门户，其实是跟学习的思想有一点关联的啦。啊，所以如果说我们不知道呢这当中的优缺点，给它做一种平衡的话，那也许我们就忘失佛陀时代初期佛教的这种淳朴，还有集团生活的这种意义啊，会落入个人的崇拜啊。好，那这个是第二期，那我们再继续看第三期啊，就是后期以天为中心啊。那第三个图表呢，就完全颠倒啊，就是贪啊、不是神跟天哈、啊，那贪相跟称相呢，就移到中间了啊，中心点。那在家慈悲呢，慈和呢是在第二层，最外层呢就是出家解脱了啊。所以这个时代呢，出家的声闻相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啊。好，我们来看底下的说明。第三期的佛教一切的情况跟初期相比，简直就是本末倒置啊，就是完全相反的啊。那处于中间的佛菩萨像多分是夜叉罗刹，那让人看了都恐怖，或者是头上安头啊，啊，有很多武器啊，那有佩戴这些咕噜的项链啊等等，那这一些就是愤怒像啊，或者是男女又揉成一团啊这种惧贪像啊。那大家看到这里应该知道说，导师这样的形容他没有讲得很白啦啊，如果我们去看佛像的话是知道哪里啊，哪一些啊。导师的文化有些他是很含蓄的啦，他没有讲得很白啊。好，我们再看最后一行，那些现在家慈和或者慈悲的菩萨呢，就移到外围啊，就是第二层啊，其次，请看11页。那至于出家的解脱相，那更外围了，简直毫无地位啊。好，我们看小节，这种情况呢，从密宗的这种曼陀罗完全可以看出他们的重要性呢。那本来是中心，那移到外围啊的演变过程。那由于天神为佛教的中心，所以一切神教的仪式修法化为佛法的方便，这就是虚大师所说的以天秤行果而去入佛秤。所以这种佛教演变到这种重仪式的修行呢，是影响蛮大的。到现在呢，有时候我们都还不晓得到底这种修法是不是佛陀教的啊。因为真的是你说他不是修行，他也很认真耶，他持咒可以持到就是几万几十亿遍啊，几十万遍啊的情况都有，但是就是动机有时候那可能是希望那修某一个法啊，能得到某种的效应啊，那实际上跟我们解脱道的戒定慧啊、八正道，不晓得要怎么去呼应啊。那这一现代的很多修法很值得我们来深思的啊。以前呢，我刚接触佛教的时候，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我们那个在家团体啊，有其中，因为我刚学佛的时候啊，刚学佛的时候，其实是我是很重视这个唱诵礼拜的，所以我那时候虽然年纪很年轻哈，但是我很喜欢到道场去共修，因为我每一次共修都很感动呢，每次共修都很感动啊，家里拜来拜到满身大汗呢、啊，回家哈，就衣服都全部湿透了，但是就觉得很舒服，你知道吗？所以每一次共修呢，我都觉得很喜欢。那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跟着一个师兄在修行啊。因为我们那个团体是居士团体，没有出家众，所以就有一个居士呢，他学佛很久，他就带领我们这几个很喜欢共修的人呢，有时候在家他家里共修，有时候在这个居士团体共修。那我们在共修的时候呢，一段时间熟悉过后呢，他就跟我们说，因为他本身呢有一点 禅定经验啊。那禅定经验是什么呢？就是他感觉有一个，不是感觉啊，就是他很确定的是有一个，他说是观音菩萨啦，啊，就是会给他这种心灵的感应。所以你要问东西哦，你问他，他说我问一下我的观音菩萨，那就会跟你说你什么病啦，要吃什么啊。因为我们那时候不知道嘛，他又学佛很久，我们就觉得诶，他可能是修行很好，所以我们跟他就是一起共修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每次共修的时候呢，他就会跟我们说哦，他说哦，你现在念佛已经念到你在极乐世界的那一朵莲花现在是蓝色的，你知道吗？然后他又说另外一个，他说你现在念到你的那朵莲花变红色的。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以为我们就是有念到这种程度，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用功的时候呢都很投入哦，非常的投入。但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过后，慢慢读到导师的著作哦，还有一些教理的东西呢，我们才知道说很多这种仪式跟修法跟佛法的正见有时候是不一定连上关系的哦。因为很多修宗教的这一种情感哈，它不一定跟解脱有关的，不一定哦。它有时候是一种宗教的这一种情感呢哈，就是人方面，就是我们友情方面的这个内心的投射啊，可能我们某方面不足，所以我们在宗教呢得到很多安慰，得到很多内心的安定。那这一种其实跟解脱啊，跟正见不一定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后来我了解过后才发现说，原来佛法的修行其实是要靠自己的啦，要靠自己。如果我们没有培养正见，都会被牵着走啊。所以我们来看导师的著作，其实是要很理性的人才看得下去的啊，嗯。因为导师就是没有故事的，你看他的书哪有故事，对不对啊？嗯，好，我们再来看瓜胡寺。由此可见，初期佛教以声闻为中心的啊，是以声闻称为中心。中期呢是以人菩萨啊，人天菩萨为中心。后期呢是以天菩萨为中心。那中期的大圣呢，一方面倾向于天，又倾向于人，所以他有优点也有缺点啊。中期就是初期大圣了哈。那人菩萨法在印度的中期佛教充分的表现啊。那为了适应印度神话极深的环境，而且为了度化这一种婆罗门教徒，那也有发展天的倾向。现在所要提倡的人间佛教，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我们要以人为中心啊，摄取印度初期还有中期佛教的人菩萨的慈悲跟智慧。好，那我想问大家，这个慈悲跟智慧啊，如果是以初期跟中期来说的话，初期是偏重哪一个？初期的声闻偏重哪一个？智慧，因为他们以解脱为主嘛，所以那个他们初期佛教是偏重智慧。那中期呢，他偏重什么？慈悲。大圣啊就偏重慈悲。所以导师说，我们学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啊，要把这两个综合，慈悲跟智慧。而且呢，你看导师还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应该要从什么呢？应该从悲起智。其实是有含义的哦，这句话你知道吗？从悲起智是有意义的，就是我们学习人间佛教呢，它是大圣法，它是要基于度化众生啊，离苦得乐的菩提心为出发点来修学智慧的话，那这种智慧就不会证二圣果，它就会弃入于佛道，这样了解吗？啊，所以呢，我们要以从这个悲啊，悲心悲悯众生的心来起这个智慧的修学。那不要取这个后期佛教的天菩萨法啊。所以导师在福音的门联呢就有提到因智心悲啊。那当然是智是正见啊为导啦啊。不过菩萨的发心是源于慈悲的啊，源于慈悲。所以导师在这一本书又用从悲起智啊，嗯。 好，那传到中国的佛法，唐代也还是印度后期佛教的开始，还不像传到西藏完全天化。那中国所传的佛教呢，天化本来就不深，反而是声闻的倾向比较浓厚。这句话我觉得导师也是有一点含蓄的、哦、就是你看中国佛教、哦、它尤其在清末这种战乱时代啊，什么法门最兴盛啊？什么法门最兴盛？清末这个战乱时代，什么法门最兴盛？净土，还有呢？禅宗。对啦，这两个。那这两个呢，他们最重视的就是解脱了，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导师的话中，其实他有一点这样的倾向，就是菩萨道呢，在经论当中看到的菩萨道都是自利利人，但是在佛教的发展，尤其传到中国这种战乱时代呢，大家都求生净土，都要赶快解脱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这种心态没有要现身赶快行自利利他的六度的话，那就有一点声闻的倾向呢。当然他不能一定是说他是声闻啊，但是他有这种倾向，会让很多社会人士呢以为我们佛教就是逃避的现实啊。好，再来最后两行，提倡纯粹的人菩萨法，由人发菩萨心，以悲智普济一切有情啊，慈悲跟智慧啊的和呢，来利益有情，直去无上菩提。应该着重于中期佛教啊，就是初期大圣脱落天化的倾向啊。所以导师在这篇文章，他是用中期佛教，那中期佛教就是初期大圣啊。好，那这一个就是第一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啊，就是教乘应机的案例。那从第一页到这里是告一个段落了。那再来就是第二个主题啊，诸乘应机的分析。那这里导师也是分析的蛮长的啊，嗯。好，我们来看这里主要分成几大项啊。刮胡一是谈人乘还有天乘。啊，大家可以把那个主题先圈起来啦啊，标题上面人乘还有天乘。那第二个主题呢，声闻乘在哪里呢？在蛮远的，我们看一下啊，在第十六页，第十六页啊，中间，第十六页的中间，大家看标题有没有？声闻乘。那再来呢，菩萨乘在哪里呢？在菩萨乘，我在很远哈、哦。在21页，有没有？21页的标题三，刮胡三啊，那这个就是菩萨乘啊。那所以这一个第二个部分呢，导师要跟我们介绍的就是人天声闻菩萨这些法啊。好，我们回到11页这个地方，11页下面啊，第一段。人乘还有天乘，那这里所讲的天乘，它当然要有人乘的基础啊。如果没有人乘的基础的话，那也没有办法升天啊。那佛法适应众生的根基，那对什么根基就说什么法。那这当中可以区别为人乘、天乘、恶乘跟菩萨乘的法。那佛法兴起于印度，当然是有适应印度当时的文化还有人的特性。那佛法为了适应某一个时代某一种区域的根性，那所以佛法也就有了时代跟区域的差别啊。所以适应印度的啊，跟我们现在的以前中国佛教或者台湾现在台湾佛教呢，我想都有一些区别啦啊，嗯。那佛法与印度的这种文化呢有重要的关系啊，必须要了解这一点才不受它的拘束。那不以适应印度文化的契机法误解为 十方三世常住的真理啊。要举例子，其实以我们的戒，比丘出家戒来说是蛮多的，蛮多，很容易举。如果我在佛学院讲的话，要举这个例子哈，当时印度的根基的哈，要举例子呢，以我们比丘戒来说是蛮多的，真的。因为我们的戒律虽然大家都知道我们比丘戒有250条，对不对？但是它里面有很多呢，是适应印度当时的，适应印度当时的。那，等一下，我想到哪一个可以跟你们讲的才讲了哈，不能乱讲了，因为戒律不能乱讲了哈，白衣不能听嘛哈，所以我要看哪一个可以哈，等一下我想到再跟大家说啊。好，我们继续先看这个内容。第二段，人称法还有天称法啊，挂乎一。那要求未来世得到人生，那这个叫做人称法，就是以后啊，未来希望得到人生啊，那这是人称法。所以人称法不是说我们现在身为人，这个就叫人称法，而不是，是我们修的正行当中，它未来能够让我们感得人生，这个才叫做人称法。以人为可贵啊，所以尽人的本分，那做该做的正事正行，那未来一定能得人生。因果等流丝毫不爽啊。那这个等流呢，等就是等同啊，平等的意思。流就是流泪，就是同一流泪啊，就造什么因会得什么果，它不会错乱的啊，不会错乱。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是正人君子啊，是世间的正人君子，那未来一定能感得人生啊，就是人间正行嘛，他能感得人生。那如果我们是那种口是心非，或者是呢表面是正人君子，内心就像人面兽心，那这种的话他不可能感得人生的啦。 OK 啊，所以因果等流就是如是因会得如是果啊。那天称法就是升天也如此啊，就是现身我们修天称法，来生就得天报，那这个是没有怀疑的。所以导师这里要带出的讯息就是，依我们现在的人生，如果修人法就未来得人报，现在如果我们用功修天法，未来就得天报。那我想问大家，你们想未来得人还是得天啊？得人。有没有人想要得天的天报啊？你们都那么有善根，都要来人间啊。欸，天也有好处的啊，天想吃什么立刻就出来的，你知道吗？心想事成的。那天可不可以修行啊？可以啦，你要问清楚是什么天，不是老天啦齁，哎，他是，如果是像无色界天就比较难啦齁。那如果是欲界天其中有一天就是斗帅内院嘛齁，那弥勒菩萨在那里，所以说天其实他是可以修行，是要看地方，要看那个自己的心愿。那在色界天有没有？色界天有没有可以修行的地方？哎，五境俱天，对啦，五境俱天就是圣人的天啊，三果圣者嘛齁，能生的天。所以我们一般人说不愿意升天，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左右我们的天报，所以我们才不要升到那里，因为被业力束缚嘛，我们就会放逸。但是如果我们修的能力呢，我们升天能够自在，而且可以继续修行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在谈升天的那个方向的时候呢，像南传啊，他每次现在有人，很多人学南传嘛哈，他们看到导师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就跳起来啊，我们在阿含经就有佛鼓励人家升天，为什么导师你说不要升天啊？那是因为对于能自己左右升天善业的人，升天 我想导师或者是任何的经论都不会反对人家升天。但是如果这一种天的善报能够让我们不自在，能够让我们堕落，或者是升到这一种长寿天没有办法继续修行的话，这一种就是导师要提醒我们的，不要感的这一种天的果报。但是天的善业我们可以修吗？天的善业可以修吗？可以啊，禅定就是天的善业嘛。如果我们要升色界无色界天，我们修禅定。那如果我们要升欲界天，要不要修禅定啊？可以不用修的，可以不用修就可以到欲界天啊，就是布施持戒啊就可以。那如果是我们有更好的禅定的话，那就看我们的心愿要到哪里都可以啊。就好像我们有足够，我们存够了10万块钱，就看我要去马来西亚玩还是要去美国玩都可以啊，对不对啊？因为你的钱已经有多余了。所以如果能够修得禅定的话，就看我们要升什么天，我们是可以发愿的啊。不升天也可以，我有本事不升天啊。好，再来的话，第三，有三种乐是佛陀跟我们开示的。好，请看12页。那这一段呢，这一段院长的科判，我这一次在重读的时候呢，我觉得也可以用时代来划分哈，就是这一段呢不一定要用这三种乐来划分。诶，那声音怎么好像变大了哈，变得比较好听了一点哈。那在最上面这个地方哈，就是十二页最上面这个地方，我们看第一行哈，佛陀出世的时候呢，印度的初期文化。所以其实在印度的初期的文化呢，那就是有这两种倾向，一个就是追求现法乐，一个就是追求后法乐，就是在印度的初期的文化。那大家看刮胡山第一行哈，刮胡山的第一行，后来有没有？后来的话就是初期过后啦。啊，初期之后呢，就印度宗教呢就出现这一种啊，希望永生不死，得到解脱的这一种思想啊，所以有这两大段的思想的不同，一个是初期，一个是后来啊。那我们来看上面的初期的地方，人天乘法呢是没有分别的，那所以呢，古人心里都萦回的。这样子的问题，就主要在人间如何得到快乐。那人类最基本的欲求，就是从个人宗教到国家都是如此，哪有一个人不想自己获得快乐的，对不对？而且希望这种快乐能够持久下去，这个就是佛法所讲的现法乐。那这一种乐，现法乐啊，当然不是说就是就近的啊，但是这种快乐也是我们每个修行人啊现世就能获得的啊，不管我们有没有愿意啊，愿欲呢希望得到现法乐，但是只要我们一用功修行，它都可以获得啊。好，再来我们看后法乐。那现世乐是短暂的，那人间却现很多，就好像自然界啊，有种种的天灾，那人祸呢也是到处都有。所以求生求来生为人，或者是升天的这种思想，当然就油然而起啊。所以古代的一些宗教呢，那追求的就是现法乐，那进一步就是后法乐。好，我们看这个结说这个理，这两种思想啊，一个是求人间的现法乐，一个是求来生人跟天的后法乐。那近于五乘法的人天乘啊，那这不是说人应该这样修，天应该这样修，就是天人哈，如果我们升到天上的话，其实就要修行啊，一般是很难做得到的啊。所以导师在这里要说的就是说，我们要升人跟升天啊， 主要还是在人生啊，我们以这个人生，那实践人法就是得人生，未来得人生。那如果实践的是天法，未来就得天生啊。所以人呐、啊、是升降的枢纽啊，意义就是这样。好，我们再来看后来啊，那印度又出现另外一种思想，就是追求永恒啊。永恒的这种解脱啊，就好像基督教的天国永生，那当时印度人也以为哈、啊，天中大部分都是要死的，所以要去探究呢不死，以为最高的神呐、啊，这种梵天啊，真我是宇宙的本源，是永生不死、常住不变。那如果人能够归于这个饭呢，就恒常快乐。这种思想其实是含有解脱的意义的啦，只是这种解脱不是彻底的，而且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啊。那佛教就超越了这种现法乐跟后法乐，而追求彻底的究竟乐啊。那所以一般的宗教他们也有这种解脱乐，但是他们的解脱乐从佛法看来不是究竟的啊，不是究竟。那佛法所讲的才是真正的究竟啊。所以一般的宗教呢，以为生梵天、梵我合一就是究竟乐啊。那这个跟佛教是完全不同啊。那这三种祈求啊，啊，就是现法、后法还有解脱这三种乐呢，归纳世间人类的思想不外如此啊。那佛陀出世的时候，究竟解脱的思想已经弥漫全印度，在人天中倾向于天国，以为天比人好。这因为呢，不但天为后法乐的地方，他们也相信升到梵天能够得到究竟的解脱啊。这是印度人他们当时的风潮了哈，有这样的思想。在佛法来看呢，这一点都不能成为现实啊，都是他们的这一种妄想我执而已啊。好，我们再来看第四段，获得人间福乐啊，就是现世乐，还有来世得生人天的方法。那印度宗教主要有这六大种祭祀，第一个是祭祀，第二是咒术，第三是德行，第四是苦行，第五是顿世寻啊，还是顿啊，顿世嘛哈。那最后一个是瑜伽啊，瑜伽。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祭祀。那中国人非常重视祭祖啊，像我们台湾也是哈，那什么都拜啊。古代的宗教呢，祭祀是很重要的啊，只是大家不太能够深切的了解他们的含义。那不过呢，古代的宗教有很浓厚的宗教情操啊。那祭祀就是他们每年的大事啊，每天啊，每年每月都有啊。那像希伯来的犹太教、印度的婆罗门教、中国的神教等等都是如此。好，请看13页。不管是什么节日呢，都可以办祭祀啊。那最高的祭天由中国的帝王包办，那久而久之也忘了啊，现在也没有了啦啊，嗯。那不再像犹太教等等啊，那倾向于一神。那这种祭祀法呢，古代的印度一家设一火，一年到头家里的火都不能熄灭。诶，这个好像中国也有，是不是？中国有这样的习俗吗？有没有啊？有还是没有？没有，过年才有啊。哦，几天的时间哦，就是火是不能让它熄灭啦哈。有一些道场啊，有一些神庙呢，我是听说他们是有那种香啊，烧香，那个香火是不能断的啦。诶，我是也有听过，所以他们不是有吊一大串的那种啊、哦、不让它那个香火 会断的，会灭的哈，这种就是祭祀的一种了哈，那祭祀呢，祭物啊哈，大体跟我们人吃的食物差不多啊，都相同啦，其实啊，那再往下看，那就是以为啊，他们都以为用这一种祭品呢，焚烧这种气味啊，升到天上，那可以供养天神。如果他们吸的快乐呢，那就可以让我们丰衣足食啊，心想事成。那这个是祭祀的用意啦啊。那未来也希望能够得到生人升天。那后期佛教的密宗的护魔啊，哈，这个护魔呢，就是我们注脚所讲的，就是这种火供啊，啊，火供。那实际上是源自于印度婆罗门教的火祭啊，这种复杂的祭祀呢，那请祭师代理设三火啊。这三火呢，在《杂含经》第93经哈，有提到。佛陀说我们也有三火，那这三种火啊，印度人呢、啊，印度的宗教他们称为第一个是根本火、居家火，还有福田火，这三个。那佛陀呢，就把这三种火给它赋予正面的意义。根本火呢，就是供养父母；第二个呢，居家火，就是供养妻儿；第三，福田火呢，就供养沙门修行者。那所以佛陀说我们佛教也有三火，但是三火是有正面的含义。那如果你想把这种婆罗门信仰那延续的话，那佛教也有，所以就有引导很多这种神教徒来学佛啦哈。但是这一部经最后面呢，佛陀有补充了一句话，他说信佛过后呢，供养这三种火没有问题，但是呢，一定要就近的灭毒三毒之火啊，灭除三毒之火才是真正得到的就近热啊，不是只有这根本火、居家火、福田火而已啊，真正要灭除的是三毒的火啊，三毒永尽，那就得到解脱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